好，我们今天继续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上次我们看到作者劝勉希伯来书的读者，在他们奔跑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他们应当要坚忍。换句话说，在跑这条信心的路上，是会有许多的困难，要许多的苦难，甚至是为义的缘故要受到逼迫，这些事情常常会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丧胆。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劝勉作者劝勉读者说，不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坚忍的在这条路上继续不断的奔跑，一直到他们达成目标。但是在这个劝勉的最后，除了关心到每一个信徒，作者更是关心到整个信徒的团体，所以他提到说，要把你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把你们的道路修直，这样子瘸子就不至于歪脚，反而能够得到医治。换句话说，他呼召他的读者，对于他们当中在属灵上软弱的人要付出真正的关心。这些属灵上软弱的人在这里被称为是瘸子，也就是说他们在跑的时候好像瘸腿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在跑这个信心的赛程里面，有一些人因为所遭遇的事让他们疲倦，让他们灰心，以至于他们在属灵上产生严重的软弱，好像瘸腿一样。这个作者就劝勉读者说，所以对于这样子在属灵上软弱的人，我们全体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尽一切所能的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从软弱中得医治，好让我们全体的信徒可以一起坚忍的来跑完这个赛程，到达这个目标。所以基督徒是有彼此相互关怀、彼此扶持的这样一个责任。在新约的里面，所有的劝勉基本上都不是个人主义，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给个人的，乃是给整个信徒团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在14节到17节，作者就针对全体信徒的生活给予道德上、伦理上的劝勉和警告。在这些警告之后，他接下来又有一段的对圣经的讲解。这一段的讲解和教导就是整卷希伯来书最后的一段主要的教导。在这段的教导里面，他再一次把旧约和新约的百姓形成一个对比，也把旧约的宗保摩西和新约的宗保耶稣形成一个对比。他做这样的一个对比，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加强他接下来要提出最后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所以我们看在14节开始，他提出两个正面的劝勉。他说，你们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竭力追求圣洁。竭力追求这个字在希伯来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很强的字，这个意思就是指非常热切的、竭尽所能的去追求。我们今天读这样的字，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原来的读者，看到这个那么强的字，这个字是一种非常热切、竭尽所能的去追求，就暗示两方面。第一方面，这表明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换句话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我们必须主动做出的一个努力。但同时，这个竭力追求也暗示有一种紧迫性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一种竭力追求就表明追求与众人和睦和追求圣洁是有一个紧迫性在那里，是必须占有优先次序。 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优先次序应该是我们主要关心的一件事。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建立优先次序常常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周围总是有一些紧急的事物需要我们去处理，或者说就夺取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把重要的事就搁置在一边，因为重要的事常常就是不紧急的。随便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把一段自己的时间分别出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有时候你用灵修生活，或者说你就是用你的隐秘处，与神相交的隐秘处，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应当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到神面前。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既然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路，可以一直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就应该继续不断的，这是我们的特权，继续不断的来到神面前亲近他。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却不紧急。所以大部分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有很多紧急的事情，处理这些紧急的事情，以至于重要的事情常常就放在一边。所以优先次序其实是一个尾声的问题，优先次序也是一个成熟度的问题。属灵的成熟度是不会自动发展的，只有当一个基督徒他把要达到属灵的成熟定为他生活中的优先次序，那么属灵的成熟才会开始发展。所以这里作者就强调，在两件事情上必须成为我们整个信徒团体里面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也就是这两件事情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第一件就是与众人和睦。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教导，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说，与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天父的儿子。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说，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那我们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有时候他不是直接用追求与人和睦，但是他讲到说，如果有人在祭坛上献礼物，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要赶紧去与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祭等等。所以还有很多的彼得前书、马可福音、哥林多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许多的经文都教训我们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那么这个众人指什么人呢？这个众人可以指所有的人，也就是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么在希伯来书的读者来说，甚至包括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但是这个众人也可以比较狭义的指整个信徒团体里面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的上下文来看，可能这里更是指在信徒的团体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之间必须要彼此和睦。换句话说，这个在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优先次序。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也面对各种不同的议题。这些处境或者不同的议题往往会引起我们彼此之间不同的意见，但是这样的不同，这些意见的不同常常最后就造成彼此之间的纷争，甚至在教会里面产生分门结党。这个在现代的教会我们看到是太普遍，特别当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闲言闲语，有许多的批评论断，有许多的误会，或者说有许多的谣言等等，这些东西再加上去，就更容易造成信徒团体里面的不和、纷争，甚至结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读者说，你们必须竭力的追求， 尽一切所能的，而且要把这个事情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跟其他的信徒之间彼此和睦。这一种的和睦是不会自动形成的，相反的，魔鬼竭尽所能的要进行在信徒当中进行各种的破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追求与众人和睦放在一个优先次序上。当然这样的追求不是容易的事情，这需要警醒，我们必须要能够非常小心的留意的这种事情在我们跟别人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误会，有没有因此就产生了隔阂。我们也需要谦卑，需要舍己。很多时候有些事情若不是在真理上的争执，如果只是做法上，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谦卑的来让就是说别人的意见来照别人的意见去行等等。当然如果有纷争有误会产生，要去把这样的纷争把它和解，那更是需要付代价，需要花时间去沟通，需要更加的舍己谦卑等等。但是这是我们应当在教会里面放在优先的次序上，也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达成。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既然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就要用顺服的心去接受，而且我们也要委身努力的在这方面去追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不和，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也应当借着祷告去帮助如果彼此有纷争的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就劝一个弟兄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两个可能是女执事，因为他们之间是有纷争，所以要帮助他们能够和好。那么当然关于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有时间详细的来说，但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心智，今天神的话这样子来教导我们，我们就把它来领受，用顺服的心接受。所以我们也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事情上，照着圣经神的话所劝勉的，真的是竭力的去追求与众人和睦。第二方面，在我们整个信徒团体和个人的生活上，另外一个优先次序就是要追求圣洁。圣洁这个观念基本的意义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这个圣洁是神根本的属性。换句话说，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是表明神乃是从我们一切的受造之物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有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其他我们人动物一切的飞禽走兽飞鸟和海里的活物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唯有他有别于我们一切受造之物，唯有他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唯有他是无可比拟的，无可比拟的。所以神的圣洁是我们必须认识，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当然以我们这些罪人来对比的话，神与我们有别，因此也就引申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我们罪人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是败坏的。神是有别于我们，所以在道德上神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基本的意义。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在前面第十章他已经提到，借着基督牺牲的死就让我们信徒得以成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牧师特别说明，在第十章的成圣 或者说成为圣洁，所指的是因着基督他牺牲的死，使得我们的罪被洁净，并且使我们得以被称为义，使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这个成为圣洁基本上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我们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从罪中得洁净，而且我们在神面前被算为是义的，神称我们为义，神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属于他，做他的百姓。但是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这些蒙召做神的百姓，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人，我们也就分享神的圣洁，或者说我们就与神圣洁的性情有份，我们有份于神圣洁的品格。换句话说，我们就应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作者劝勉读者要追求圣洁，乃是指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应当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标。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不断出现一个主题，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主题在利未记当中是不断重复的出现。在新约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劝勉，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使徒彼得也是引用利未记，在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同样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次我们也讲到，神的管教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我们神的管教要让我们能够更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呢？就像圣洁这个字根本的意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过一个与世人有分别的生活。世人今天追求财富，我们的生活必须有别于他们。世人今天看重小孩子读书的学区，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跟世人有分别呢？在利未记你会看见神定了很多的法规，这些法规就是一再强调以色列人要与周围的人有分别。譬如说，神说某些食物你们可以吃，某些食物你们不可以吃。我们现代的人看这些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我们就用医学的眼光去研究，我们说你看那时候神就规定猪肉不可以吃，我们现在知道猪肉里面会长寄生虫，牛肉不会。其实这不是神规定这些肉哪些肉可以吃哪些肉不可以吃的真正的目的。神借着这些规定，譬如说长大麻风就是不洁净，然后就有很详细的条例规定什么样的不洁净要怎么样怎么样来处理，摸了死尸又是不洁净，甚至女人的月经也是不洁净等等等等，很多这些东西。这些规定的本身是要让以色列民不断的被提醒，他们跟周围这些外邦的人是有分别的，所以他们整个生活的样式，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他们整个生活的形式乃是按照神要他们所生活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过生活。当然特别是不可以随从这些邻邦拜偶像，而这些拜偶像的国家常常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淫乱。所以你看到利未记也很多规定，这个不可以掀开你父亲的，就是譬如说你的继母是你父亲的衣襟，不可以掀开你的兄弟，怎么就是讲到这些乱伦，很多各种，这些都是当时这些周围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当中非常流行的这种道德上的败坏。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过一个与世人有别的生活。从负面的来看，我们不沾染污秽和邪恶， 这是接下来15节到17节要警告的。但是从正面的来看，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完全奉献，来服侍神，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当然也就包括道德上的圣洁，也就是说在道德行为上的完全。但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单单是只涵盖道德的方面，乃是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分别的生活，跟这世人有分别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的生活的形态，一切的一切乃是完全按着神的旨意，神的属灵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一定跟世人会有所分别。关于这方面也是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去应用的。那么为什么他劝勉说要追求圣洁呢？因为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看见主，这当然是指向基督的再来，也就是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能够看见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看见主，是我们信徒最高也是最荣耀的一个福气。但是这里作者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圣洁，没有人能够看见主。耶稣也曾经在登山宝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而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换句话说，凡等候基督再来，有一个盼望要能够看见主，看见基督的人，他就必洁净自己。所以我们必须符合这样的资格，才能够看见主。什么样的资格呢？就是心理与生活都圣洁的人。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才能够得见神。清心所指的有两方面的意义，因为在原文这个清心是 pure in heart， pure 纯净，有一个含义就是不掺杂。一瓶酒你兑了水就不纯了，所以清心的人是心里这样子不掺杂，专一的寻求神的人，心中只有一个专一的一个心智，是在动机上丝毫不掺杂的寻求神，这样的人是清心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清心也是讲到心理道德上的洁净，所以在心里面必须是不掺杂专一的 single minded， 这样的去追求神，并且在道德上是洁净的，也就是说没有许多的邪念，在心里面不会有各种的嫉妒、纷争、仇恨、谎言，没有这些污秽存在心里面。不仅是心里面洁净，生活上也要圣洁，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生活上是把自己奉献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才能够看见主。当然这样的圣洁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完全无罪，这个在我们身体没有得救之前是不可能达成的。虽然偶尔我们会落在罪中，神的灵光照我们，我们就立刻悔改，回到神面前，继续不断地活在神面前。那么所以我们是竭力地活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把自己献上去遵行神的旨意，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的心能够洁净。 偶尔我们落入过犯里面，我们蒙光照，或者有弟兄姊妹劝勉我们，我们就立刻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转离这些罪。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圣洁，因为人如果不圣洁，就不能够见主的面。因此接下来作者就提出三方面的警告，也就是说必须在圣洁的生活上不沾染这些污秽或者是邪恶。作者说要继续不断的小心，所以他呼召读者必须警醒的注意到信徒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他说免得有人失去神的恩典，免得有毒根长起来扰乱你们，因而污染了许多人，免得有人成为淫乱和贪恋世俗的，好像以扫一样，免得有人。所以我们整个信徒团体，我们都必须警醒的留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免得有人 落入这三样的危险当中。我们整个信徒团体都要参与这种相互的关怀，因为如果有人落入这个危险里面，就会使整个信徒团体都受到威胁，都受到影响。所以首先他说免得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我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必须依靠神的恩典，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因着信，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得以进入现在我们所过的信心的生活，我们得以踏上这条信心的道路的入口。同样的，我们是因着信靠着神的恩典来入门，同样的也只有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继续不断地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并且走完这个全程。所以保罗曾经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不可突然承受神的恩典。他也曾经警告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开始的时候虽然跑得好，可是你们随即遇见了障碍，你们就从恩典中坠落了。换句话说，失去神的恩，就是这个所谓的失去神的恩典，是指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入门，但是在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必须继续不断靠着神的恩典，免得有人从这个恩典当中坠落了。如果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是不能得到的，乃是因为他使自己不能得神的恩典，是他使是。如果有人失去神的恩典，是因为他自己让他自己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并不是神的恩典不能得着。所以这些从神的恩典中坠落的人，他们就不能达到唯有神的恩典的帮助才能够达成的目标。那跟着前文来看，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能达成最后看见主这样的一个目标。神绝不吝于施恩给人，但是神施恩的时候，乃是神的百姓要拿多少，神就给多少。神的恩典是丰富的，是好像这个雨水浇灌一样，神是乐于把恩典厚厚的赐给我们，但是这个恩典不是自动就临到，乃是我们要多少神就给多少。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支取神的恩典。那么怎么样支取神的恩典呢？神所定下的法则乃是我们必须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借着祷告祈求来向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恩典。你向神多要就多给。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一个福，耶稣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就是一个人他看到自己在属灵上是完全破产，意思就是说他里面一无良善，不仅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只有对自己属灵上有这种认识，他才会完全无助的到神面前来向神支取各样属灵的资源，各样属灵的能力，让他可以真正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要能够认识自己灵里贫穷，这真的是神要借着许多的管教才帮助我们学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即使今天成为基督徒，听完今天这篇道，说不定回家就是立志行善。我们对自己灵里的属灵的贫穷认识的不够，但是仅有这个，所以这种灵里贫穷的人，他不是只是看见自己贫穷，因为他认识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属灵的资源，所以他唯一的帮助就是无助的到神面前来呼求神。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有三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属灵上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耶稣要我们求，要我们借着祷告去支取这些恩典。因此在登山宝训，耶稣讲完神国度的规范，神国度的子民应该有的生活的规范，接下来他就说，你们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然后他用我们的例子，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吗？我们常常把这段经文就是断章取义用在物质的需要上，其实登山宝训整个教训是怎么活出一个神国度的子民的生活，那个标准很高。你们听见人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心里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人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 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要爱你的仇敌等等。这整个教训不是我们靠我们的能力可以去遵守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你们叩门，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的父，你们不好都晓得，做父母都想要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福气赐给你们吗？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是说，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圣灵，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所以神定的原则乃是我们必须借着谦卑的，所以继续不断，不是求一求神不给算了。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属灵生命的贫乏，是因为我们不求，或者我们虽然是求也是妄求，因为我们存着私欲去求。但是我们如果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神，谦卑无助的来倚靠神，继续不断的借着祷告来支取神的恩典，我们就必得着神的恩典，就足以使我们有能力继续的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一直达到目标， 我们得以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作者已经劝勉他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其次，免得我们当中有苦根长起来，扰乱整个信徒的团体，甚至污染了许多人。这个苦根 bitter root 乃是指能够长出苦果的根，所以他说有苦根长起来，长起来就表示这个根是活的，会发芽，会生长，最后长出的果子是苦的果子。虽然生长需要时间，但是时间到了，这个果子就会显出来。因此什么是苦根呢？免得有苦根长起来，也就是指在信徒的团体里面有某一个罪是刚开始出现的，刚开始的一个罪，这个罪就必须立刻连根拔起。如果容忍这样的罪存在，那么许多的人甚至整个信徒团体都会受污染。容忍这样的罪，这个根就会长起来，就会发芽，最后产生苦果，使得许多人因此会受到污染。所以在生命记29章17节到18节，摩西用生出苦菜与阴沉的根啊，他说这个根会生出苦菜和阴沉，用这样的根，也就是所谓的苦根，来描述那些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却仍心中刚硬自夸的人。所以这种的苦根是从顽梗自夸的心，这种顽梗自夸的心就会最后导致不信和被盗的苦果。因此这样的苦根如果一旦刚刚开始产生，就要赶紧连根拔起，否则整个信徒团体都会被污染。所以在前面第三章，作者已经劝勉他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特别是这一种不信的恶心在我们当中有苦根长出来的时候，要尽快的连根拔起。第三，免得有人成为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好像以扫一样。淫乱的在这里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这个淫乱就是字面的解释，那就是指的在性道德上的不轨啊，也就是说在性的方面的不道德。如果这里淫乱是指在性方面的不道德，那么以扫就不是属于淫乱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以扫并没有犯淫乱，那么以扫就只能作为贪恋世俗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个淫乱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沿用旧约使用淫乱的比喻来描述拜偶像的人，所以在旧约里面拜偶像的人被称为是行淫的，或者呢被盗的人也被称为是行淫的，或者对神不忠的人也是被称为是行淫的。如果是要以这样的来解释呢，是以比喻性的来解释，那么以扫他藐视长子的名分， 和神的应许，就相当于是被盗。好，那么所以要小心，你们当中不能有人是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什么是贪恋世俗？贪恋世俗的人是对于属灵的价值缺乏任何的见识和判断力。贪恋世俗的人是不以属灵的事为念，而单顾现在这里，就是只看眼前的现在这里，完全不顾念属灵的事情，对属灵的价值缺乏任何的见识或判断力。这种人的心里只有自我跟此时此刻，他允许他的胃口来指挥他的欲望和行为，允许他的私欲来控制他所做所行的。那么以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在这里呢，当然我们需要有旧约的背景。作者所提到的主要是根据创世纪25章第29到34节以及27章1到40节的这两段旧约的记载。在25章那里提到，以扫是喜欢打猎的，雅各这个人很安静，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有一天雅各他在家里熬汤，就是熬这个红豆汤，以扫他从田野打猎回来，他累昏了，他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雅各就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现在就对我起誓。于是以扫就向他起誓，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雅各就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圣经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到了以撒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眼目昏花，他看不见，但是呢，照他们这些族长的这种习俗，在父亲临死前要为儿子祝福。那么以撒就吩咐以扫说，你去打猎，打美味的，按着我所喜爱的美味打来给我吃，那么呢，让我在没有死以前先给你祝福，因为当然按理说以扫是长子啊。于是呢，以撒对以扫所说的话被他的妻子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就赶紧把雅各叫来，他叫他赶快从羊群中拿两只最好的羊，他的妈妈利百加要把这只两只羊做成他父亲喜爱的美味，然后要他钻进去给他父亲吃，让他父亲吃了以后来给他祝福。在他没有死以前，雅各就提出反对，他说，我哥哥身上全身是毛，我身上是光滑的，我若是这样子假冒哥哥进去被父亲发现了，那不被祝福反遭咒诅。他的母亲说，你就听我的话，若是你遭咒诅，你的咒诅归在我的身上。于是利百加就赶紧煮了美味，然后呢，用小山羊的皮就包在雅各的手上，就要雅各把这个美味拿进去给以撒吃，让以撒吃了以后好给他祝福。雅各就去他父亲那里，父亲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他就问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已经打了这个野味来呢？哦，他说，今天神给我好机会。然后他父亲说，你靠进来，他闻一闻他身上的气味，利百加给他穿以扫的衣服。那么雅各就听这个声音，对不起，以撒听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他摸他手是以扫的手，以撒不能分辨，于是他就吃了雅各送来的美味，然后就给雅各祝福。当他祝福完了，以扫打猎回来，也煮了美味拿去给他的父亲吃，他的父亲就非常的惊吓，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他父亲说， 但是你还没有来以前，是谁先拿了美味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我也给他祝福了，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见他父亲的话，就放声大哭，他说，爸爸，你也要为我祝福。以撒说，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当然以扫就很生气，他的弟弟再一次的欺骗他。然而他又哀求他的父亲说，难道你没有留下什么祝福可以给我的吗？以撒说，我已经祝福了雅各，他也必蒙福。所以这是创世纪的一个背景。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以扫他因为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你注意我们这个父亲旁边打点，原文没有父亲哈，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心意回转。心意回转就是悔改啊，等等我们会讲这一点。所以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他自己长子的名分。他为了满足他眼前的需求，为了得到短暂的解脱，他觉得自己已经发昏了，他就忽略长子名分的重要性，他不认识长子名分真正的价值，也就是我们说的，他没有任何对属灵的价值缺乏见识跟判断力，他也不以属灵的事为念。这个长子的名分不单是在物质的产业上将要继承双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长子的名分的人在属灵上的特权，他将要继承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但是雅各他却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不以这些为念，他说，我已经快死了，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后来当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夺取了以撒要给他的祝福，他从田野打猎回来要得祝福的时候却被拒绝了，因为他父亲说，我已经吃了他雅各拿来的美味，我也已经给他祝福，所以他也必蒙福。虽然他大声的哭嚎，还是没有办法补救，因为雅各已经宣告了，以撒已经宣告了雅各是蒙福的，因此雅各也就必蒙福。所以他说，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他虽然大声哭嚎，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心意回转，或者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另外翻译一下，却得不着门路悔改。心意回转就是悔改这个字，或者说他虽然大声哭嚎，却没有机会悔改。在创世纪27章的记载里面，以扫所想的只是他的损失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企图以眼泪重新得回他的过失，因着他的过失所丧失的祝福，他是根本没有想到悔改。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进一步用以扫的例子来教导关于悔改，而插入这句话说，他虽然大声哭嚎，但是没有悔改的机会。这就表明作者用这句话没有悔改的机会来表明，如果一个人被盗，在他被盗之后是不可能再悔改。那这个是在我们前面第六章他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人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而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第十章他的警告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在第十章最后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等等。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作者提出针对被盗的危险，再一次提出严厉的警告。 对不起，其实后面还有哈，我们今天还会看最后一个。好，好，当他有这一段劝勉跟警告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作者就谈论到在旧约西乃山神向以色列民显现赐律法给他们的事件，以及新约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特权。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主题呢？因为他前面提到说人非圣洁就不能看见神，所以关于看见神这个主题就使得作者进一步以神曾经降临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显现赐律法给他们这个旧约的事件和新约基督徒所享受的特权，借着耶稣基督牺牲的死，我们得以到神面前，自由地进到神面前。他就把这两方面新旧约的百姓所享受的所经历的到神面前来的来做一个对比。所以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么这里也是有旧约的背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经过几天的路程就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就吩咐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去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于是摩西就叫他们自洁，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然后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后来生命记第四章，摩西跟第二代的在旷野第二代以色列人再次提到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经验，他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在第五章，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对摩西说，他们对摩西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当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伴随着这个自然界的征兆，有闪电，有密云，有雷轰，有地震，然后有火焰烧山，然后烟气上腾，有角声，这个角声很高。所以这一切自然界的征兆，伴随的征兆，乃是强调神的圣洁和威严。因此在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经文特别提到两方面。第一，神的声音是令人承担不起的，以色列人不能也不敢再听神说话，所以他们要求摩西去听神说话，再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第二，这段经文强调神是不可靠近的，所以这里说我们担当不起他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神是不可靠近的，任何人或牲畜忽略了神的圣洁，都要受到死亡的刑罚，而且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不可以去摸，必须远远的用石头打死或者用箭射死。所以作者强调，在西乃山之约之下，敬拜者与神之间有极大的距离，神是不可靠近的，神是极其可畏的。但是相反的，现在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这些新约的百姓，他说，但是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锡安山其实是一个小山丘，在撒母耳记被称为是锡安的宝藏，所以大卫他攻取锡安的宝藏，也就是夺得这个锡安山，他就建造了一个城，称之为大卫的城。然后他就把神的约柜迎娶到大卫城里面，放在帐幕的里面，所以锡安山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然而后来所罗门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在锡安山的北面的一个山丘，就所谓的现在的圣殿山，就建造了圣殿，然后就把约柜从大卫城就把它搬到圣殿的里面，于是锡安山就延伸，连圣殿的地区也包括在锡安山这个称呼里面。但是最终锡安山就成为耶路撒冷的代称。所以锡安山他说就是永神，永活神的神，永活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强调神同在， 与他百姓相会的时候，所用的象征是用圣殿。圣殿是神所在，神与百姓同在，百姓可以在那里与神相会。但是论到我们信徒是地上的客旅，我们正迈向那个最后神的城，也就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就用城市这个象征。所以在希伯来书11:16，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在天上的家乡。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天上的锡安山，是神真正的居所。而神乃是一位永活的神，他是有大能的。所以他说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一方面而言，锡安山永活神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还没有完全充分的显明出来，这是将来才要来的一个城。而神的百姓其实乃是仍然是客旅，走在通往锡安的这条大道上。所以从一方面来说，这个城是将来要来的城，而所有的信徒还在这个路上，还是一个客旅，所以呢还走在这条通往锡安的大道上。但是就另外一方面而言，所有的基督徒凭着信心已经得享天上公民的特权。换句话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已经在灵里，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将来的这个神的城，也就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在那里有什么呢？有哪些人在那里呢？第一个，有千万的天使欢乐的聚集敬拜。第二个，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的聚集。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很绕口，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简单的说，第一个是有千万的天使在天上欢乐的聚集敬拜。第二个，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 firstborn 啊，众长子聚集。那这些名字登记在天上的众长子，最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指全部的圣徒集合在一起。这全部的圣徒就是包括所有新约和旧约的圣徒。这些人聚集在天上，乃是指那最后完成的时候神的百姓聚集。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一方面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还要来的一个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已经凭着信心在灵里面已经去到那里。那么所以除了有千万的天使，有所有圣徒聚集的教会。第三，有审判众人的神，或者说有审判官，他是众人的神。在这里提到审判官，是要强调基督徒的责任的严肃性。因为在第四章，他作者已经提到，我们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不被显露出来的。那么在第10:30，作者也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提到神是审判众人的神，就针对下面接下来要提出的一个警告，提供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动机。好，不仅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谁呢？还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这些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所指的，最可能就是指基督来以前的这些信徒，也就是11章所已经讲到的这些信徒。他们是义人的灵魂，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信靠顺服神的人，一生走这个对神忠心的路。他们是被成全，意思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与神同在，所以在他们和神的关系上已经不缺少任何东西，所以就称之为他们已经被成全，他们已经是与神同在了。 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没有任何的缺乏。好，除此以外还有谁呢？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耶稣牺牲了死，就使神的百姓得到永恒的救赎，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到神面前来，他成为新约的中保。不但如此，最后他还说有所洒的血，也就是耶稣所洒的血。换句话说，耶稣牺牲的死所流出的血是立约的血，这个血不但是立约的血，并且是能够使我们心中的天良能够得洁净，也就是说能够使我们真正得到洁净，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那这个所洒的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还要更美。亚伯是创世纪第四章，他和他的哥哥该隐两个人，不晓得是不是哥哥哈，总而言之，亚伯跟该隐两个人向神献祭，神悦纳亚伯所献的祭，没有悦纳该隐所献的祭，于是该隐心中怀恨。所以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在田里，该隐就起来把亚伯杀了。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提到说，亚伯的血从地里面哀告，来呼求神为他伸冤啊！所以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亚伯的血说什么呢？在这里乃是呼求神伸冤，呼求神来为他施行报复。但是耶稣的血所说的是什么呢？耶稣的血却是传说神恩典的信息，凡是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着罪的赦免和洁净，并且得以与神和好。因此耶稣所洒的血所说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比亚伯的血所说的呼求神伸冤和报复的话所说的是更美。所以呢，作者强调在新约之下，基督徒的经历是欢乐的敬拜，我们得以不受限制的到神面前。所以跟前面旧约神的百姓的经历对照，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然而新约的百姓比旧约以色列人确实拥有更大的特权，这也就要求我们更大的责任。因此接下来他就提出末了的警告，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类似前面第二章的第一个警告，也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警告。因为在第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因此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这个福音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也就是在西乃山上神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里也是类似，如果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那我们这些弃绝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岂能陶醉呢？用这个轻症的辩证正法来提出辩论，来提出这个争论啊。那些在地上弃绝神的声音的人，就是指神曾经在西乃山向以色列说话，赐给他们律法，然而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却一再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已经说到，那些人他们都倒在旷野，他们不能逃脱神的审判。既然这些弃绝在地上向他们说话的其实还是神，只不过是在西乃山神向他们说话， 那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神，现在从天上的锡安山，从看不见的宝座向我们说话。怎么样向我们说话呢？以福音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违背神向我们所说的这福音的信息，那么肯定会招致神的审判，而且是更重更可怕的审判。因为今天我们所享有的特权是远超过旧约百姓所享有的特权。这些话是对基督徒发出的警告，不是对还没有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他们还在寻求，当然最后也还是要做出一个选择。但是这些是对那些已经接受这个福音然后却被盗的人。所以作者把神在西乃山赐律法与基督徒从神领受福音的信息形成一个对比。福音所带来的特权是更大的特权，所以接受以后如果被盗，这个后果比违背律法更严重。那些继续不断全心相信福音而且欢喜领受福音所带来的特权的人，他们不用怕，因为他们继续不断的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的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可是那些开始退后的人，作者警告说，你们不进则退，你们的退后到一个程度就有落入被盗的危险，而这个被盗的后果是更加的严重。所以他就引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神的应许来说明在末世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在哈该书是先知哈该劝勉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起来重建圣殿，因为他们这些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重建圣殿，但是因为仇敌多方的阻挠，建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停就停了20年。后来就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劝勉跟鼓励之下，他们又重新恢复建殿。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建造这个第二这个就是说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先知哈该就发出这样的预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万军之耶和华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这是作者引用哈该书来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首先他还是提到在西乃山以色列民的经历。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听见神说话的时候，片山都大大的震动，所以那时候神的声音雷声发出，使得整个西乃山片山都震动。而在旧约里面，地震乃是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一个记号，也就是最后审判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所有的一个记号。那么哈该书我刚刚读了，宣告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神说他还要再一次震动天地，然后万国要把他们的财宝运来，这个圣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哈该书的上下文里面，是神宣告当他兴起要为自己辩明的时候，他要使所有外邦的政权都被剪除，当然也就是讲到整个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所有外邦的政权都会被剪除，神要高举大卫的宝座，使耶路撒冷跟其中的圣殿成为万国敬拜和效忠的中心。而在这里作者引用先知的话，乃是用来描述现今这个世界的次序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将有宇宙性的大变动。所以他说神要震动地，而且还要震动天。在西乃山神说话的时候，他 使得整个山大大震动。但是等到这世界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宇宙将有宇宙性的大变动。在启示录第20章21章说到，旧的天地将要从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逃避，从这位审判官面前逃避，而有新的天地要来取代这个旧的天地。所以诗篇102篇说到这个旧天地都要灭没，神要把这个旧的天地卷起来，好像人卷旧的衣服一样。换句话说，这个旧的天地要被挪去，要有一个新天新地来取代。所以当宇宙性的震动发生的时候，整个物质的宇宙，物质的受造物都要被震为碎片而被挪去。然而有些东西是具有永久性的，是不能震动的，就得以保存留。那在这里他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为的是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换句话说，这末了的这种震动乃是神的旨意，目的是要把所有能够被震动的和不能被震动的区分出来，所有能够被震动的都要挪去，而使得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可以存留。因此作者最后劝勉说，所以我们接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能够以畏惧和敬畏的心献上神所喜悦的敬拜和侍奉。什么是不能够被震动的？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不能够被震动的。神的国是强调神君王的治理，神绝对的主权，这跟地上的制度和政权是有别的。地上的制度跟政权将来在宇宙性的震动都要被挪去，然而神的国，神君王的治理，神绝对的主权是不能被震动的。我们是接受这个神的国，这表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以进入这个国，我们能够享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既然我们领受了这个不能被震动的神的国度，所以作者就劝勉说，对神这样的恩典适当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我们应当以一颗感谢的心，以及发自这个感谢的心向神献上感谢的话，并且做出感谢的行动。借着这样的感谢，我们以敬畏，以畏惧和敬畏的心向神献上敬拜和服侍。换句话说，当我们以感谢的心向神说出感谢的话，做出感谢的行动，并且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以实际的生活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奉献，那这就是一个对神的敬拜和服侍。这样的敬拜和服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只是用口，是用我们整个生活所献上的去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敬拜跟服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作者就提醒我们，对于神的圣洁和威严，我们应当存着当有的态度。所以我们献上这样子的敬拜和服侍，必须是用畏惧跟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原因是最后再次提出一个警告，原因神是烈火，那曾经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并且从火中向他百姓说话的神，这位圣洁的神，他圣洁的品格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将要以圣洁的火力来烧尽一切与他不相配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跟畏惧，借着感谢，我们不但是用言语， 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以感谢的行动，以完全的奉献来向神敬拜，献上敬拜和服事。所以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到底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最真实的，是能摸的，能看见的，能品尝的，能抓住的，好像以扫一样，还是我们单单凭着信心抓住那看不见的属灵的实质，那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不能震动的神的国。今天的基督徒非常的世俗化，与贪恋世俗的以扫几乎是可以相比。所以这一段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警告。我们今天的被盗可能不是真正在话语上直接的说，哦，我不信，但是贪恋世俗就跟被盗是一样的，我们都要谨慎。好，我们今天是要守圣餐，所以这时候希望有一点时间大家在神面前来默想今天我们所听见的话语，是其实神从天上所说的话，这福音的信息是带给我们极大的特权，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神面前，但是这个特权也带给我们极大的责任，盼望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也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